首先我今天早晨看到可是有相当多的一些朋友还没有信主，不知道今天在我们这个专题这样的这个小组当中还有没有现在还根本没有信主的，是初次来的，有没有知道一下？哦，都是信主的，感谢主啊。有没有？有一位，还有吗？两位，还有吗？啊，还没有接受主耶稣基督是救主的，三位、四位，好，不要客气，五位，还有吗？还有的话，我就知道啊，大家是这个在这个信心的道路上是走的是怎么能到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有五位，刚才五位，还有没有？好，不是，我就是想，不管是第一次来也好，是这个来了第二次也好，就是已经信主了，那我们这个内容啊，我们就谈亚伯拉罕的奉献。如果有些个少数的朋友还没有信主，可能对于这个奉献的道路比较陌生，甚至于说走这样一条道路啊，可能还是不大容易走上来，所以为这样少数的一些朋友们，弟兄姊妹们同意不同意，我先简单的把主的救恩给少数的几位朋友说一说。我们已经蒙恩得救的信主的一些弟兄姊妹，我们也重新温一温啊，重温旧课，也让我们重新思想一下，我们是怎么样信主，是应该怎么样信主，我们是信靠的是怎样的一位主，好不好啊？我们说呀，有许多的人对于圣经的道理，对于这个主耶稣基督的道理有一些个误解。我在大陆里就经常有的时候不止一次两次向一些朋友和一些基督徒来辩证这个问题。我们所信靠的耶稣基督啊，是一位救主，不是一个教主。我们信主，因此而进入到基督的教会，是神的家，是我们的生命有一个改变，成为神的儿女，不是说加入一个教门。所以我们每一个已经做基督徒的、已经信主的一些弟兄和姊妹，我们都是神家里面的人，我们称呼天上的造物主，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都同领受有神的生命。虽然我们的这个血统不一样，种族也可能不一样，但是这个属灵的那个生命都有天父，有那个有神那样的生命，有上帝那样的生命，有这样的一个新的生命，所以我们称呼弟兄姊妹。这个属灵的关系，这个灵统的关系，超过了血统关系，超过了种族关系。这个大家不要觉得很新鲜，那很有意思啊。有的时候有些信主的人呢，有的时候你细看容易看出来，真是真正信主的人，是很敬虔的，脸上有一种平安和喜乐。虽然有的时候语言不同，心灵里面有沟通。我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到那个少数民族当中去，然后那时候见到一些信主的人，我们彼此说话说不通，我学少数民族的话学的也不够，也不完全，说两句也没办法交谈，让大家看一看，笑一笑，就挺高兴的啊。有那么一个啊，是有这么一件事。有这么两个种族的不同种族的基督徒在这个火车上见面了。见面以后呢，就是坐在对面，这个越看对方越像是个基督徒，对方看这个人也看越像是基督徒，想着说话没办法说语言沟通不了，想着说又是笑一笑，笑笑又停下来了，想着说又笑一笑又停下来了。后来有一个人就实在有点忍不住了，说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这个是从那个希伯来文原来翻译下来的。哈利路是赞美呀，耶和华，哈利路亚是赞美主的意思。这个圣经很奇妙，这个很多的别的地方那个翻译都是按照意思翻译的，这个哈利路亚是按照这个音翻译下来的。那个人说哈利路亚，这一说对方那个高兴了，是阿门，哈哈哈哈哈哈。这个 Amen 也是按着音翻译下来的，全世界各国的不同的语言文字圣经啊，都是按着意思来翻译的，唯独这两个啊两词组它是按照这个声音翻译下来的。我和我的妻子啊，我们还有亲身的一个经历了。那个前几年的时候，在大陆想着到山东去看望一些信徒，到了那个我们就坐火车呀啊，在这个路上的时候呢，半路上上来一位这个年老的一个老伯母，一个老人家，他坐在我们对面了。我们看了看，越看这个人，他那个脸上的笑容，那个平安，那个安详，那个有种慈爱的样子，越看越像一个基督徒。我就和我的妻子要三思了，我说这是个基督徒。我的妻子也说，看来也像。我们这样的一说呀，虽然声音小，人家对方也注意到了，对方呢就看我笑，就跟我们笑，我们越看他就越像。这个那个时候前些年呢还不像现在这么开放，你这怎么说呢，这不能上来问你是基督徒吗，不能这么问是吧。上来那个就谈话了，上来我说哎呀谈什么呢，这个啊天气不错啊。那就谈起来了，说这个天气刚才的时候还阴着天呢，哎呀天又不测风云呢，说看来呀、啊、人是难以胜天的。谈到这儿以后就那个就问我说你信天吗，哎他说我信天。你我说你信天是怎么一个天呢，哎那个老年人他就明白了，他说我信天是神，我信神，你这个神是哪一位，我信耶稣基督。我说好好好，我也信耶稣基督，我们都是信耶稣的人。那马上就改了称呼了，就不是老太太老人家，哎呦老姊妹你可好啊，弟兄姊妹的这么一种关系。我们每一位信靠耶稣基督的人都是从神那里领受了一个新的生命。圣经是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要做新造的人，是有一个永生生命的人啊。我们这样呢有这个永生的生命，我们不是说加入到一个教门里头去，而是有领受这个生命以后就自然的成为神家里边的一员。所以这个我们说加入的基督教会不是入教，不是好像加入一个教门，不是说好像加入一个什么学术团体，加入一个社会的这么一个组织，不是这个情况。你要加入一个社会组织，加入一个学术团体，没加入以前你是什么样，加入以后你还是什么样，没有什么变化啊。你没加入某一个学术组织以前，你是这个原来是学地质的，加入以后你还是学地质的，这个没有什么改变。但是进入到神的家里面有一个改变，就是领受一个新的生命。你像耶稣基督说人若不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你甭说进来了，更没有希望。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你不能够进神的国啊。人必须要重生，重生就是说从神那里领受一个新的生命。怎么重生呢？我们在神面前认罪，觉得这个人呢本性是个自私的，是一个污秽的我们这个对付这个自私的生命这个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面前就认罪，接受耶稣基督他的救恩。我们也相信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是为我们的罪而死的，所以我们是这个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不是信耶稣是一个教主，好像是个教门的领袖，不是这样。这一点呢有好多信主的一些弟兄姊妹也弄不清楚所以这一点我们实在应该在身边应该弄清楚。有些个虽然是少数的一些个朋友，我也愿意这个不厌其烦说一说，人呢很难承认自己有罪。我不知道今天已经信主的一些弟兄姊妹想到没有，我在神面前是一个罪人， 不是说这个敷衍了事，不是这个嘴皮上这儿一说，根本不是从心底深处说的，就是口头上好像这么一说，别人说我也说，我要受洗的时候我不承认自己是罪人，没法受洗啊。那个在这个受洗以前，别人问我就说我是罪人，你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这就是是不是罪人，没有认清，没有看清楚自己是一个罪人啊。这一点呢，我在信主以前呢，我是经过了一个很大的挣扎，我就觉得当时那个时候，今天在这里有翟先生，我称呼翟大哥啊，比我年长。我们那个时候在那个年轻的时候，正是抗日战争末期的时候，那个社会非常的黑暗。那个时候就看是这个做官的是无官不贪，经商的是无商不奸，哈哈。那个时候那个社会上满了罪恶，我觉得我说那些个人都有罪，我哪来的罪？我没有罪。我这个人挺好，人家别人说这个就是心里面的罪，不是说法律上的罪啊。那个我也认识不清，就是我觉得这个很有反感。后来我就在主面前这个有一次祷告的时候，那就真是在主的光照当中看到自己是一个罪人啊。我有自私，有骄傲，狂妄，有虚晃，有偷窃。当然我那个时候做学生，中学生的时候，我们别的没有办法偷窃，我家里我母亲的钱我偷过啊。那个考试作弊啊，像反正这个学生一般的意思，这个为了转学弄一个那个假文凭，弄个假名字，这个我都有啊。那个考试一般的人呢，还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人犯罪总有理啊。那个时候人总得自己找一些个理由，你比方说那个时候考试作弊，我就不觉得是罪。起初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怎么是罪呢？他们都作弊，我也得作弊。其实我也可以和大家说这个不见外的话，那个时候我的功课不坏，高中毕业以后考上两个比较好的大学，一个是中央大学，就是现在的后来的南京大学，一个是在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合大学是北大、清华、南开这三个大学联合在一起的啊。当时考试那个相当困难，我记得考中央大学的时候40个人里得取一个啊，也考中了。那就是说并不坏，你不坏为什么也作弊呢？我觉得我不作弊不行，我也不作弊的话，他们原来成绩不如我好，我不作弊哈哈，他们作弊弄得他们的成绩比我还高，那我这个太吃亏，太不上算。所以我是这个作弊是照做不误啊，而且是作弊有理啊。好多的人呢犯罪都有理啊，你偷窃的人他偷窃也有理啊，甚至于做一些坏事呢，他也有他的这个那个很歪曲的那个理啊。就是我们在神面前呢，应该认识到我们是一个罪人。在这里几位刚刚来的一些朋友，没有信主的一些个朋友，请你不要见怪啊。这个我们人都是自私的，这个自私就是罪恶的根源啊，就是从这个旧造旧人旧性里边，那个是一个罪的根性。有人说没有罪的根性，那么这个事情也得稍微跟大家说一说。在这个大陆的时候，我认识有一个朋友吧，他是一个中学的老师。那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大家知道这个大陆度荒前后啊，买一些东西不大好买。他呢那个时候就是在这个单位里边呢，就买到了一点像这个虾呀和螃蟹这类东西，觉得很少见了，很不错了。那买完了以后自己舍不得吃，把它包完了以后弄好了以后，他有两个儿子，就是两个儿子吃，两个儿子这个年龄差不多。做好了以后，当然这个孩子们从来没有吃过，觉得很新鲜。这个小儿子不管他，拿起来大口大口的，当当当，一会儿就吃完了。那个当然了，那个螃蟹和那个虾那个肉那个经不住吃，反正不多嘛，是吧？那个小儿子很快就吃完了。大儿子呢有点舍不得，大儿子拿回来尝尝，舔一舔，这个用这个舌头舔一舔嘴，这个咂一咂这个滋味，哎，又把它放在盘子里头了。一会儿再拿起来尝一尝，那又把它放在这个盘子里头了。啊，那个老师呢，他用小孩的口气跟我说：“ 那个小儿子一看见他，他这就模仿他那个小儿子那个口气的说：“啊，我都吃完呀，你还没吃完呀，我都怪馋的。”上来一把就把哥哥那个就抓过来，抓过来就捂在嘴里头了。啊，那个哥哥就哭：“哎，那个弟弟他抢我的那个抢我的这个肉吃。”啊，这个母亲就这个老师赶快过来：“你怎么你抢哥哥的东西？那个你赶快拿过来还给哥哥。”还给哥哥，那嘴里头都嚼烂了，就咽下去了，怎么还呢？后来那个老师就跟我说了一件事情，说你说这么点的小孩，谁教给他抢来着？生下来就那个本性，啊，沾便宜、贪婪，啊，只顾自己，就那么一个本性，没有人教他嘛，啊，也有些朋友不服，我关心别人，我怎么自私？啊，我帮助的人多了。关心人特别多，我说件事情你不见怪。比如说你真是关心你的亲属，关心你的亲友啊，或者是很接近的一些个朋友，你和这几个人呢，你们合照了一张相片，结果这个相片呢，这个印出来以后拿到你的手里来了，上面有你，有你最关心的亲属亲友，你先看谁呀？你最关心的是哪一个？比如说那个摄影师啊，他怕一张照不好，他照了两张，这两张啊印出来以后作为一个样品交到你的手里来了，你想这加印印哪一张，加印多少张送给其他的亲友印哪一张，一看这张相片除了我照的好别人都不好，这张相片除了我照的不好别人都照的好，这两张相片你加印哪一张？你认为哪张好？啊，往往就是说我照的好就好，我照的这个相片好就好，我照的相片不好就不好，只要是我好就都好，我不好就都不好，我好客观就算是好的，我不好客观就是不好的，人人都这样的话那不乱才怪呢。我们信好主就是要对付这个旧的生命啊，在主面前认罪，承认我们有一个罪的根性，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接受一个新的生命到我们里边来，让我们成为一个有新的生命的人，是一个新造的人，而且我们的罪得赦免，我们的灵魂将来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有一个永远的家乡，不是靠着我们的好行为进去的，是靠着主耶稣基督的救恩而进去的。就我们信耶稣，是信耶稣基督是我们个人的救主，不是教主。我们因信而进入到神的家，进入神的教会啊，神的教会不是教，不是教门，是教会。那个原来的意思就是神选召的那么一些个人啊，就是神的家，不是加入到一个教门当中去。我们这个本来呢，今天的这个短讲这个专题啊，是应当为已经信主的，已经做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些人，我们大家来谈的。因为有少数的一些个朋友们，你们还没有说还没有接受，还没有相信主，我们就是特为你们这少数的几位，我们就加了这样一个短短的这样一点点信息。我们求天父求神赐福我们这些个少数的朋友们，我们欢迎这些个朋友们早一点加入到我们当中来，和我们一同同尝救恩之乐，我们欢迎这些个朋友们。好，但愿我们今天在这里相聚，我们大家满了欢乐，将来若干年以后，我们总是免不了离开这个世界，将来在天家在天父那里，我们今天在座的一个也不缺，一个也不少，求主赐福给许多的朋友们。好，现在我们要看一看这个一段圣经，有圣经的请大家就打开，没有圣经的请读请就听，这个有圣经的我们一起读这个创世纪第22章。 好，有圣经的就翻开创世纪第22章，就是圣经的第一卷。如果没有带圣经来的呢，就请听就是了。好，22章我自己读给大家听。说这些事以后，就是亚伯拉罕蒙福得到神各样的祝福以后，他也成为一个因信蒙福的，因信信这个奉献的一个人，是这个把自己一切献在神面前的一个人。这个22章的意思是，这些事以后，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第二节，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区，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他献为燔祭。”在这里，我简单的解释一下。本来那个时候献燔祭是献祭给神，那就是用那个羊或者是牛献祭，是把这个牛羊捆起来放在祭坛上，把它杀死，切成筷子，然后这个下面有柴，把它点燃起来，这个用这样的来献祭。现在神要试验亚伯拉罕，说要把你所爱的这个以撒独生的儿子，把他带到摩利亚山去，把他献为燔祭。第三节说，亚伯拉罕清早起来，背上驴，带着两个仆人和他儿子以撒，也劈好了燔祭的柴，就起身往神所指示他的地方去了。到了第三日，亚伯拉罕举目远远地看见那地方，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你们和驴在此等候，我与童子往那里去拜一拜，就回到你们这里来。”亚伯拉罕把燔祭的柴放在他儿子以撒身上，自己手里拿着火与刀，于是二人同行。第27节，以撒对他父亲说，对他父亲亚伯拉罕说：“父亲呢？”亚伯拉罕说：“我儿，我在这里。”以撒说：“请看，火与柴都有了，但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第8节，亚伯拉罕说：“我儿，神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于是二人同行。他们到了神所指示的地方，亚伯拉罕在那里筑坛，把柴摆好，捆绑他的儿子以撒，放在坛的台上，亚伯拉罕就伸手拿刀要杀他的儿子。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天使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怕。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亚伯拉罕举目观看，不料有一只公羊两脚扣在稠密的小树中，亚伯拉罕就取了那只公羊来献为燔祭，代替他的儿子。第14节，亚伯拉罕给那地方起名叫耶和华以勒。耶和华以勒的意思就是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直到今日人还说在耶和华的山上必有预备。圣经我们就读这样的一段。在这里我首先呢，愿意和一些弟兄姊妹们，已经信靠主的一些弟兄姊妹，我们谈一个问题。按照圣经的道理来看呢，每一个信靠主蒙恩得救的人都应当是一个奉献的人。只要你是一个蒙恩得救的，只要你是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个人救主的，就应当是一个奉献的人。因为什么？圣经上说，因为我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自己的身子上荣耀神。重价买来是什么意思呢？重价不是多少金钱，不是多少财宝，重价是指着主耶稣基督 他的宝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舍命，代替我们的这个担当我们的罪，做了这个替罪的羔羊，为我们而被杀，为我们而被害，为我们成了挽回祭。所以这样呢，我们是用重价，主耶稣基督用重价买来，是用他的宝血所买来的。所以圣经上说，所以应当在自己的身子上荣耀神。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用重价买来的，所以我们应当在自己的身子上荣耀神。圣经上说，主耶稣基督既是为我们死了，那让我们这些个活着的人呢，就不应当再为自己活，而是要为那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所以我们既是主用重价买来的，应当在自己的身子上荣耀神。既是主耶稣基督替我们的罪而死，我们应该把整个的身心灵和我们的身外之物，一切所有的，就完全奉献给神。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节那里是这样说的，那是保罗写给罗马的基督徒。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个你们不是单单指着传道人啊，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这个你们不是单单指着教会的长老知识，这个你们不是说信主这个十年八年二十年，这个你们也不是说是三代的信徒两代的基督徒，你们就是指着已经信主的基督徒，已经信主的人。保罗怎么劝的时候，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是圣洁的，也是神所喜悦的。我们这样的奉献，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按照圣经的道理来看，从旧约看也是这样的道理，从新约看也是这样的道理。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接受了这个救恩的，就应该是一个奉献的人。可惜啊，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是仅仅得救在基督道理的开端上，而没有进到完全的地步，没有把我们自己完全献上。每一次的教会复兴，总有那么一批奉献的人。一百多年以前，海外的教会有复兴，海外的这个基督徒得救了，重生了，大多数都是奉献的人。在40年代，中国的